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9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军将向伊拉克增派600多名士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袭击阿勒颇医院构成战争罪；菲律宾外长说美菲联合军演将不会结束；台湾陆委会表示台湾无法参与国际民航大会会造成国际飞安的缺口。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拉克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宣布，美国和伊拉克同意一项增派600多名美军前往伊拉克的计划，协助伊拉克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摩苏尔。卡特在新墨西哥州对记者说，增派的美军是联军加速攻势的一部分，以孤立和粉碎伊斯兰国对摩苏尔的控制，并扩大伊拉克保安部队在其他地区的战果。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说，增派的美军人数是615人，从而将美国授权在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作战的总兵力增至5262人。卡特说，增派的美军人员将训练、建议并协助伊拉克保安部队和库尔德自由战士，他们还将被用来改善后勤工作并加强情报行动，特别着重于破获伊斯兰国对巴格达和西方发动恐怖袭击的阴谋。卡特与美国高层国防官员持相同的看法，他们提出重新夺回摩苏尔的战斗几个星期之内就有可能展开。另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对叙利亚阿勒颇市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内2家最大医院的袭击已经构成了战争罪。与此同时，美国威胁要因叙利亚问题断绝和俄罗斯的接触，除非他采取步骤阻止对阿勒颇的袭击。潘基文星期三在联大安理会保护冲突地区医疗设施问题的会议上说，让我们要明确一点，那些使用更具杀伤性武器的人完全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说，他们知道自己犯下了战争罪。联合国秘书长对目前的局势感到极度失望。他说，设想一下屠宰场吧，阿勒颇的情况更糟，甚至连屠宰场都更人道。由于空袭造成的损失，医院设施暂时停止运作，在逾25万人遭到政府军围困的阿勒颇市，部分地区的医护工作受到进一步限制。政府军为夺回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区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阿勒颇市东区的医疗体系摇摇欲坠，目前只剩下30名医生，几乎没有任何设施或是紧急药物医治伤员，而且创伤病例与日俱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他在访问首日说出了出人意料的话，他公开表示将会结束与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但随后这一说法被菲律宾外长否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正在对越南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位刚就任不久的菲律宾总统抵达越南首日就口出惊人之语，他周三在河内酒店面对数百名居住在越南的菲律宾人发表讲话时说，下个月的美菲联合军演会是最后一次，美菲两栖登陆演习将于10月4日至12日在菲律宾举办。今年4月，美菲已经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当时双方共有8000多军人参加。但是最近几周，杜特尔特总统在言语上频繁对美国开炮，如在老挝进行的区域领导峰会上侮辱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此之后不久又誓言要让美国驻扎在菲律宾南部的特种部队离开。然而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费克托·亚塞周四表示，美菲联合军演不会轻易结束。
Th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will not be ended.
联合军事演习不会结束，这是依据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共同防御协定，会有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处理联合军演的必要性。每年会继续对联合军事演习的目的重新评估。2017年的军演已经被政府评估过了，会继续进行。
This has already been done by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and that will continue.
亚塞还表示，杜特尔特总统的本意是指将取消美菲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联合巡航，因为考虑到会增加区域紧张局势。
总统真正强调的是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进行的联合军事巡航，他说会把这个取消。菲律宾参与的任何军事协议或条约都没有覆盖这个问题，我们只是不想参与这种挑衅性的行为，它只会使局势更加紧张，而且会妨碍我们与比如中国等各方和平的处理争端。
杜特尔特周三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进行了会谈，他接下来还将与越南总理阮春福会面，并与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通电话。专家猜测，杜特尔特可能会咨询越南领导人如何在现今这种非常复杂的环境下处理与中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关系。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二和星期三两天在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讨论美国终极军事威慑力量，也就是核武器项目的改进升级问题。美国计划在今后五年内投入1080亿美元更新美军的核武项目。美国之音五角大楼事务记者巴布随同卡特来到美军最大的核武器维修设施科特兰空军基地。下面请听记者巴布的报道。
在科特兰空军基地内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核武设备被旋转、砸烂，甚至炸碎。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说，核武器是五角大楼的重中之重。
核使命是美国安全的基石。
美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发动核袭击，从陆地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从空中利用轰炸机和战斗机投放核武器，或者从海上由巡游大洋的潜艇发射核导弹。但所有这些项目都已经到了年龄，需要现代化升级。这里正在研发新炸弹，并且使用这些现代化的电路板来为有几十年历史的技术升级换代。然而这些炸弹要等到2020年才能服役，而洲际弹道导弹系统需要彻底翻新。
As a benchmark of their,
说明他们有多么古老的一个标记是，他们现在还在使用软盘，他们的电脑在任何其他环境下都会当成古董。
卡特说，美国多年来没有对本国的核武器项目给予足够关注。
We haven't done that earlier.
我们之前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过去15年来我们一直无暇分心，特别是忙于关注伊拉克和阿富汗。
一些专家说，这一延误让美国落在了其他核大国后面。
Our modernization program will...
我们的现代化升级项目的完成将比俄罗斯和中国完成他们的现代化升级项目晚20年。
专家们说，美国必须现在就要为现代化升级投入资金，否则美国的核武器系统会丧失效力和可靠性。美国核威慑武力所有的海陆空组成部分预计都将在今后10年内达到使用寿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持续的经济危机使俄罗斯许多地区，其中包括同中国相接壤一些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这些边境地区计划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来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但俄罗斯社会民意仍然对与中国合作存在戒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主持召开经济会议，讨论如何消除各个地区财政预算极度不平衡，扭转富裕地区变得更富而贫困地区日益变穷的局面。经济危机没有使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受到太多的影响，这两个地方的贫困人口数量在减少，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其他地区却正在为生存而挣扎， 包括一些同中国有历史渊源或是同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居民收入状况资料显示，情况最糟的是图瓦共和国，当地有将近40%的居民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之下。图瓦在中国清朝时被称作唐努乌梁海，在另一个信奉藏传佛教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几乎每3个人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同中国相接壤的犹太自治区阿尔泰共和国，每4个人中有1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在同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以及位于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斯克州和西伯利亚东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每5个人中有1个人是穷人。在另一个同中国相接壤的信奉藏传佛教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以及离新疆不远的阿尔泰边疆区，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特共和国、托姆斯克州和新西伯利亚州等地，大约18%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临近芬兰、爱沙尼亚以及北高加索的几个地区，那里的形势也相当严峻。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目前都希望通过进一步与中国发展经济联系来摆脱困境。在犹太自治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那里开办农场，当地是中国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较为活跃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后贝加尔边疆区行政首脑日丹诺娃不久前专程前往莫斯科会晤普京总统时表示，必须利用地理优势，依靠同邻居中国积极发展经贸关系来解决当地的社会经济危机。日丹诺娃曾经在赤塔的大学中教授中文，他希望普京能够提供支持，由国家担保，吸引中国投资。他说，这个想法来源于普京的经济顾问别洛乌索夫的鼓励和启发。后贝加尔地区的活动人士索瓦谢耶娃说，他们那里的边境海关收入现在全部上缴中央政府，地方得不到1分钱，无法从中国的经济繁荣中获得好处。索瓦西耶娃说，很显然这样大规模的腐败和税收体系，即使与中国接壤，也没有任何动力发展经贸和吸引投资。由于没有经商投资气候，较大型的同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国的投资等在我们这里都非常少。社会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腐败和高度的中央集权造成许多俄罗斯边境地区日益贫困。他说，在官方的宣传之下，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国拥有好感，把中国看成是最友好的国家。不过一旦涉及到中国在边境地区租赁土地、投资等具体项目时，就会立刻出现中国扩张和中国威胁的声音。后贝加尔地区去年曾因为计划向中国出租土地并吸引中国投资遭到很多抗议，当时的国家杜马副议长利别杰夫说，那样做会刺激中国扩张，危害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过几十年后后贝加尔将成为中国的土地。来自俄共自由民主党的其他议员也对这项计划表达了抗议。活动人士索瓦谢耶娃说，后贝加尔地区人口严重不足，但俄罗斯针对中国采取非常严格的移民政策，不可能有更多的中国劳工到当地工作，地方经济无法得到发展。后贝加尔地区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当地民众主张同中国在更多的领域合作，但仍然有20%的人对这种合作表示担心。多数人，超过53%的被访问者反对当地对中国实施免签证的待遇。后贝加尔地区去年曾发生大规模的政府长期拖欠工资现象，目前局势已经缓解，但当地政府债台高筑，财政状况非常紧张。因为在克里姆林宫经常演唱苏联红歌，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已经出名的歌星科布中多年来一直是代表后贝加尔地区的国会议员。他几天前表示，后贝加尔边疆区的财政预算少得可怜，新首脑 日丹诺娃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当地居民的退休金和工资的发放，而他尚未完全意识到他肩上的负担有多重。科布宗说，克里米亚虽然是俄罗斯的神圣土地，但俄罗斯却为此背上了无法承载的负担。总理梅德韦杰夫不久前在与退休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会晤时，面对人们抱怨收入太少、生活困难时表示，政府目前没钱，希望大家能坚持。俄罗斯财政部不打算利用目前很吃紧的中央财政预算救助贫困地区，而是建议富裕的首都莫斯科拿出资金提供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否能赴台访问，近来引发关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说，尊重台湾政府的评估。在野党国民党则批评，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心驻台代表达瓦才仁告诉美国之音，达赖喇嘛任何时候都可以到台湾访问，不过是否能够成行，将尊重台湾政府的评估。
达赖喇嘛的对访台的立场，从头到尾，在马英九时代也好，现在蔡英文时代也好，的立场一直都是哦，不要给他们制造困扰。如果台湾觉得不方便，我就不要去参加。一直到有一天，如果台湾觉得 OK 还没问题啊，那我就回去。
达瓦才仁代表还说，最主要的关键还是要看台湾和中国关系的发展。如果双方关系改善，也许达赖喇嘛访台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台湾时代力量党立委林长佐日前到达兰萨拉拜访达赖喇嘛，也邀请达赖喇嘛赴台访问，并且在最高民意机关立法院发表演说。事实上，台湾一些佛教团体一直在邀请达赖喇嘛到台湾弘法，却因为政府不同意而作罢。达赖喇嘛上次来台是2009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主要是为台湾50年来最严重风灾灾民举行祈福法会。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曾经批评马英九政府多次拒绝达赖喇嘛赴台访问，蔡英文也以民进党主席身份强调欢迎支持达赖喇嘛来访，对于西藏的民主人权，民进党不会退缩和沉默。不过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日前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达赖喇嘛来台的申请，一旦接到，将依照相关规定，依循相互尊重的方式办理。在野党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李明贤认为，达赖喇嘛来台一事再次印证民进党根本是诈骗集团，在野的时候奋不顾身力挺，执政之后就变得官腔官调。关注西藏人权议题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友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民进党政府对于达赖喇嘛来台的态度没有改变，只是双方要讨论出一个适当的时机。
达赖喇嘛尊者跟台湾之后，我觉得他背后最重要的坚持是沟通协调啊，互相信任啊，这点我同意。我认为达赖喇嘛尊者跟现在的民党政府这边应该有相当的能够互相信任，可以沟通协调，哪时候来比较恰当。
李友谈教授还指出，达赖喇嘛已经放弃政治领袖的身份，所以来台的话当然是以宗教弘法为主，台湾的信众也非常期待他的到访。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达赖一直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形式到台湾活动。台湾某些势力想要和藏独势力沆瀣一气，制造事端，势必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影响。民进党立委高志鹏指出，希望民进党政府能挺住中国的压力，不论从宗教自由或是台湾主权独立的立场，都没有理由追随马英九政府拒绝达赖喇嘛来台。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由于不接受九二共识，中国为此不满，并关闭了双方正式的沟通管道，两岸关系也出现倒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台湾陆委会说，台湾无法参与 国际民航大会将造成国际飞航安全的缺口与疑虑。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与否和台湾和国际航空安全并无关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邱垂正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北京的说法并不正确。邱垂正说，
有关于我方并无法直接取得 ICAO 第一手的国际航空安全的相关讯息，确实我方无法成为 ICAO 的相关的一方，那么在取得相关的资讯确实既不方便也不完整，无法确保能完整快速直接取得 ICAO 相关的资讯。那么对于我方的民航机构，它必须要加倍努力才能符合 ICAO 不断的释出的国际的这个航空的这个标准以及资讯。
他表示，台湾无法参与国际民航大会将造成国际飞航安全的缺口与疑虑，不利于无缝天空的形成。台湾处于东亚地区最忙碌的空域之一，因此希望获得有关飞行安全的第一手信息，要求参加这个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大会。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星期三在例行新闻会上被问及台湾被国际民航大会拒之门外是否会影响其国际航空飞航安全职责时表示，台湾航空安全与其他地区航空往来同台湾方面是否参加国际民航大会没有关联。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邱垂正说，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有三个条件，一是台湾自己的努力，二是国际社会的支持，三则是中国大陆释放的善意。他说，现在台湾的努力与国际社会的支持都是有目共睹，唯独缺少的就是大陆方面的善意。台湾方面希望大陆尽早与台湾良性互动，善意沟通。他同时表示，参与国际民航大会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对于台湾后续的国际参与案，台湾都会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维护国家尊严及国家的最大利益。台湾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台湾虽然没有受到邀请，但仍然组团赴蒙特利尔，在会议外围举行活动，扩大其外交影响力。
在台湾因政治因素无法参加国际民航大会之际，美国参众议员相继呼吁美国政府提升台湾地位，加强美台关系，不要让中国达到孤立台湾的目的。众议员夏伯特星期二在一个听证会上要求奥巴马政府阻止中国继续霸凌台湾，台湾有权利站在世界舞台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夏伯特在众议院外委会一场关于美国如何促进与韩国、日本三方在亚洲利益的听证会上，要求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说明为何美国在讨论区域安全框架时只提到日本与韩国，却没有将台湾这个国家包括在里面。美国与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很重要吗？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还强调，他特意以国家来称呼台湾，因为台湾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而且已经独立了很久，但中国却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反叛省份，而全世界都在中国的霸凌下不尊重台湾。夏伯特说，
I think the world disses Taiwan.
我认为全世界都不尊重台湾。我认为台湾被排除在许多他们应该被纳入的组织外，是因为中国的霸凌。中国还认为台湾是一个叛离的一省，这真的很荒谬。台湾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而且已经独立了很久。
拉塞尔说，他是台湾的一大粉丝。他说，台湾不仅是美国的重要朋友，也是亚太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主，是许多国家的模范。美国经常寻求机会与台湾加强安全合作，他本人就经常定期与台湾国安团队进行磋商。对他而言，台湾的安全、民主体制与经济自主性要比名称问题来得更为重要。拉塞尔说，
I think Taiwan's security and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台湾的安全、台湾的民主体制以及它的经济自主性，老实说比名称问题对我们更为重要。我们可以和台湾方面对话， 我们也可以和他们协商，支持他们，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与尊严。
夏伯特批评美国不让台湾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到华盛顿访问的禁令。他说，这是非常荒谬而且令人愤怒的事情，这种做法一定要改变。他说，台湾2000多万人可以自由地通过民主过程选举他们的代表，他们有权利和其他国家一样站在世界舞台上。他说，让中国见鬼去吧，中国的霸凌必须停止。夏伯特2周前提出台湾旅行法，要求美国政府解除对台湾总统、副总统及其他高层官员不能到华盛顿的禁令。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也在参院提出了相同的法案。他说，在北京企图孤立和霸凌台湾之际，美国更有必要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目前已经有近200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人被送到中国审理。台湾司法单位呼吁北京应该落实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法务部长邱泰三表示，目前有198名台湾及国际电信诈骗嫌疑人被遣送到中国大陆审理，这种做法已经损害两岸的互信，希望北京能落实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相信双方都不希望因为其他的因素影响到保障人民权益这样的一个事项，我相信大陆方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期许。那我们认为只要双方努力合作，那这个部分我想就可以达到签署这个协议的共同目标。
邱泰三部长还说，520之后，大陆方面在情资交换、合作协查、缉捕遣返等方面与台湾的互动明显趋缓。今年4月开始，一些国家将台湾籍跨境电信诈骗嫌疑人遣送中国，引发台湾的不满，并强调司法管辖权受到侵害。北京表示，由于大部分受害者都在中国，应该由中方来审理。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星期四邀请法务部长等相关官员就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运作情形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徐玉仁表示，为了避免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继续被遣送中国大陆，台湾司法单位应该主动侦办相关案件。
全世界还有好几个地方未报，而且准备要报，那包括好几个我们可能有邦交的国家，那这些不但严重的牵扯到两岸的司法互助，然后也牵扯到台湾的国际形象，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跟邦交国的关系。
徐仁委员还说，台湾已经成为国际电信诈骗案的温床以及发源地，应该争取出席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和其他国家共同合作打击犯罪。邱泰三部长答复说，台湾刑事警察局已经和各国展开积极合作，包括交换有前科犯罪嫌疑人的资料等等，目前已经有成功打击犯罪的案例。陆委会副主委张天清表示，台湾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的问题相当复杂，除了台湾主观的意愿之外，还要考量国际支持以及中国的想法。今年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将于11月在印尼举行，台湾希望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不过，台湾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吕春长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邀请。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张宏禄质询时表示，除了共同打击犯罪之外，中国方面在司法互助的配合度也明显偏低。
通缉犯的逮捕跟遣返，我方的请求啊，中方的完成率只有32%啦。然后呢，中方对我们的请求，我们的完成率是73.9%啦。犯罪情资的交换，我方的请求，对方的完成率是31.3%。中方的请求，我方的完成率是81.5%。
张宏禄委员还表示，台湾目前有许多被通缉的重大经济罪犯潜逃中国， 希望台湾司法单位能积极和对岸协商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首场公开辩论后，北京街头一些行人对美国之音发表了他们对两位候选人的看法，并评论了双方辩论中涉及的美中贸易摩擦和中国对朝鲜核武的立场等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和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那么这两位候选人，你希望谁能够选得上总统？
坦白来说，我可能只知道希拉里的事迹相对多一些。如果他能够给美国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的话，我希望他能够当选。
为什么呢？我觉得 Trump 挺搞笑的，就是他总是弄一些特别搞笑的事情，然后可能有点太 playful 了。然后我觉得可能希拉里他可能更有，就是在国家领导方面可能更有经验呀。然后包括他原先也就是支持过那个克林顿，然后就是整个这一系列东西，我觉得他可能更熟。而且，因为我是设计师，我觉得他能自己给自己做一套那个 brand identity， 然后整个有一套就是设计的东西，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反正单从这一块来，我会比较支持他吧。
我还是希望那个比较霸气的吧。然后就是说我有钱很有钱的进入白宫好一点，因为的话可能，然后也许美国就需要这样一个人嘛，这样一个比较强硬的。希拉里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套路太多了。
我希望有一个对中国更好的，然后能把中美的那个关系保持得更默契的，然后不要再出现一些什么纷争啊，什么舆论啊，什么政治导向啊，什么知识产权之类的。我希望其实中国和美国都是两个大国嘛，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共同的发展。
我觉得特朗普好一点。
为什么？
从他的这些个在慈善机构上面啊，在一些个就是公开的社会活动上面，我觉得影响会比希拉里好一点。
特朗普不太，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靠谱，没底，而且他也没从政经验。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从政经验，处理国家的事情，处理世界上的事情，好像他缺乏这么一个经历。
中国是不是有权利或者是有必要去
对他采取一些政策，
这个问题采取一些措施，采取行动？
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应该是不会这样做的，应该会从其他的方面吧。因为这个问题有点从动武的角度来讲太过于粗暴了，对吧？所以说政府应该有政府的手段，包括从经济上一些个，甚至从文化背景上面吧。我觉得跟朝鲜还是有和解的余地，不一定非得是拿真刀真枪说话。
他不会这样做，而不是说能力有没有能力的问题。就像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比如像这些强大的国家，美国呀，这些国家它都有能力，然后比如说对一个小国家实施战争之类的，它都有能力，但是都不会这样去做。因为现在的话就是一个世界，大家都在尽量的去维持整个世界的和平，谁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可能跟朝鲜是历史问题，给大家感觉可能关系会比较好，但实际上中国的性质已经变了。朝鲜吧，还是维持在他原来的那个，说不原先说不好听一点，就还是属于世袭制，像我们中国的世袭制一代传一代。但中国现在其实在变相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我觉得中国跟朝鲜也都是面上的事儿吧。
如果我是朝鲜的话，我觉得发展核武器是一件非常对的事情，因为我得防御外族入侵，对吧？然后因为他现在就受美国啊、朝鲜就所有这些国家制约，所以他这样发展自己的科技，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但是说实话，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威胁，因为他太危险了，就是那金正恩在想什么就没人知道。
至于是不是需要进入到这个国家里面去，我觉得可能不是单纯一个国家来以自己的行为去衡量。
他不了解朝鲜人的性格，不了解朝鲜的历史。朝鲜虽然臣服于中国皇帝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终究还是一个自主的国家。
我们是君主，他还每年得进贡，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现在朝鲜已经慢慢在独立了，而且我觉得中国一直在讲说要和平发展，那和平就一定不能说，就他也说不要干涉别人内政，别人也别干涉我们的内政，那他就也别去干涉朝鲜。
不可能的事情，中国人去，我们派军队过去，我们掌控他，我们发动他一个政变，是吧？收买他的高官，来制服这个朝鲜的现在领导人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朝鲜人跟中国的关系不是说，这个美国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那个事情。好好坏坏，坏坏好好，我都经历了无数风波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七月中旬，遭挂靠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强占的改革信，改革派标杆性刊物原炎黄春秋杂志社9月28日发表第9号声明，谴责所谓新炎黄春秋未刊多次趁夜间强行撬开财务和所有办公室的门，侵害公司财务所有权的违法行为已经上升到了新阶段。声明强调，原炎黄春秋将依法保留追究和要求赔偿的一切权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原炎黄春秋杂志社星期三发表的最新声明表示，据了解，艺研院强占者8月至9月在无原杂志社人员在场、尚未办理清点交接手续情况下，多次夜间悍然撬开财务室防盗门和所有办公室的门锁，强行进入并非法换锁，同时阻止原杂志社人员进入。此外，他们遮盖、干扰监控摄像头，后又强迫房产管理方删除相关监控录像。声明表示，目前无法了解存放在原炎黄春秋财务室的保险柜及财务资料、办公室所有公司物品的状况，而强占者的侵害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法，但鉴于两个多月来多次通过法律手段维权遇阻，即使向警方报案诉诸法律，强占者也会受到袒护和包庇，而公平和正义依旧无法伸张。声明强调，原炎黄春秋有追究强占者法律责任的权利，并对任何被强占后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再负任何责任。原炎黄春秋全体人员个人保留要求赔偿并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声明重申，原炎黄春秋杂志是由杜导正等人通过自筹资金创办，25年来没有任何官方投资和编制，产权清晰。虽然杂志7月17日被迫停刊，遗留的各类资产已被非法强占，但杂志的创办和经营者绝不会放弃，将依法保留追讨和要求赔偿的一切权利。原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发言人王君燕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原杂志社近两日在商讨有关行动步骤，目前不便谈论，到星期五晚便可接受采访。而刚回到北京的原炎黄春秋的副社长、前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三子胡德华表示，他会和同事商讨近期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强行侵入一个机构并对里面的公司财务加以强占都是违法的行为，必须要追究。他说，
不管是什么人强行的或者是偷偷的进入了一家机构或者是一个公民的家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犯罪行为，应该是受到追究、受到法律追究的。
原炎黄春秋的最新声明表示，将委托律师向有关方面发出律师函，对非法强占和抢劫行为表达严正立场。声明强调，正义虽不在当下，但等得到。炎黄春秋杂志今年7月14日突然被挂靠单位译言院强行接管，杂志社随后提出起诉，要求法院裁定译言院撤换杂志社领导层无效。朝阳区法院7月28日宣布不受理，理由是译言院是主管单位，属内部管理纠纷，不属平等民事主体纠纷。但炎黄春秋代表律师指出，译言院和杂志社都是独立注册的实体，属平等的民事关系，不能认同法院裁决。炎黄春秋就法院拒绝立案提出的上诉，8月25日又遭中院拒绝。同时，炎黄伪刊8月3日出版内容、质量和文章风格都广遭诟病的第八期，但却保留原杂志社全部人员名字，给外界印象是原炎黄春秋继续发行。随后，原社长杜导正、副社长胡德华、秘书长杜明明、总编徐庆全、副总编王军燕等七人8月16日分别以个人名义向北京朝阳区法院提起姓名权被侵犯的起诉，但是法院8月23日退回所有起诉材料，称属于内部管理事项，并不发裁定书。据报道，中国一些法学专家表示，控告炎黄伪刊的都是自然人，根据中国法律中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原则，法院拒绝受理的推辞站不住脚，进一步引发外界舆论对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持质疑态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希望在他与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首场辩论后，他的民调结果能够大获提振。CNN 与 ORC 公司在辩论后立刻做的民调显示，2/3的受访者认为克林顿辩论表现更好。两位总统候选人接下来还会有两场辩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表现强势之后的一天，希拉里·克林顿在北卡罗来纳州问候支持者的时候，连步子迈起来都似乎更加有力了。
Did anybody see that debate last night?
有没有人昨晚看了辩论？
Oh, yes.
好啊，拿下一次还剩两次。周一晚上辩论的大部分时间，克林顿都让川普处于守势。在川普为什么没有公布税表和质疑奥巴马总统公民身份的问题上，克林顿频频出击。
He has really...
他的政治活动是在我们第一位黑人总统不是美国公民这样一个种族主义谎言上开始的。川普多年来一直试图让公众怀疑奥巴马的出生地，最近才宣称他接受奥巴马出生在美国的事实。
我认为我让总统拿出他的出生证明方面，这不仅是为国家做了件好事，其实也为他本人做了件好事。
川普周二告诉迈阿密的支持者，他认为自己的辩论表现很好，虽然他之前曾抱怨过辩论的主持人和自己的话筒。川普还说，最近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正在赶超克林顿。
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你知道我赢了佛罗里达的初选，我们现在干得很好，我们现在在佛罗里达领先。
分析人士马修·达莱克说，克林顿把川普置于守势的战术很有成效。
我觉得这很明显，在很多层面上对克林顿来说都是胜利。如果我要猜测的话，我觉得这最终会是在漫长的有争议的大选周期里的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重要时刻。
但达莱克说，至于这场辩论对那些仍然举棋不定的选民有什么影响，人们仍需拭目以待。
在他的铁杆支持者面前，我不认为这会对他产生明显的伤害，但很难看到川普如何能够赢得更多选民，扩大他的基本盘。
安德拉·吉莱斯皮通过 Skype 说， 虽然得到正面评价，克林顿仍然需要在缺乏可信度的问题上做出弥补。他得想办法树立有公信力的形象，让人觉得他已经弥补了过去的一些过失。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定于10月9日举行。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英国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讲师阿迪夫·安塞尔等四位学者本月初发表论文指出，中国当前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大手笔的投资，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回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牛津大学的四名学者通过对遍布中国各地的95个道路与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研究，并将这些项目与其他国家的806个交通基建项目比较后发现，在95个基建项目中，有75%的项目都存在成本超支的现象，且实际成本平均超出预算成本的比例达30.6%。四人共同撰写的论文中还提到，这95个道路与铁路项目的平均完工时间为4.3年，远低于富裕国家交通基建项目完工所需的6.9年。但文中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建造出来的基建项目的质量和安全性提出疑问。论文援引了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道路交通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有18.8人，而在英国这一数据仅为2.9人。文中认为，中国在这一数据上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基建项目中薄弱的技术设计以及道路质量问题。此外，四位学者收集了中国156个道路基建项目的交通数据，发现其中约有2/3的项目在建成后出现了明显低于预计通车量的情况，有些道路的实际通车量还不足预期的20%。与此相反，余下大约1/3的项目则出现远高于预计通车量的情况，一些道路的实际通车量高达预期的3倍。报告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是一种资源浪费。不过，一些学者对这篇论文中的发现和观点提出了质疑。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巴里诺顿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将个别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功效与宏观经济规划的可持续性问题完全混淆了。诺顿说，
首先从单个项目的情况来看，当你仔细看过文章之后，会发现这篇文章其实是在说那95个中国的基建项目与他们研究的发达国家的项目取得的成效相等或者更好，因此他们的研究发现实际上是与他们似乎在暗示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是低质量低回报的观点是相悖的。
诺顿认为，此文作者们似乎是想提出一个观点，即全世界有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没有获得预期回报，他们想以中国为例证明他们的观点，并以此吸引外界的注意力，但这个例子似乎并不恰当。还有学者认为，这份报告研究的样本数量不足以支撑报告作者们宏观的结论，其中一些数据还有些含混不清。尽管有专家对报告提出质疑，但《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国近年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失控已经成为外界普遍的共识。除了成本超支、大规模投入没有带来相应回报等问题，文中还指出，中国在不断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也出现了债台高筑的现象。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的债务总额从2.1万亿美元飙升至28.2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25个新兴市场中负债情况最严重的国家，而这些债务集中在国有企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负债总额几乎为希腊的2倍，但这家公司在今年已经计划拨款1200亿美元用于更多的铁路建设项目。巴里诺顿对此也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负债情况确实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与基础设施投资是两码事。他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不是因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而是因为中国薄弱的金融体系等其他因素。他还指出，不能依据个别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报情况来评判相应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他说，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point out that there's a huge logical jump。
我认为关键是要指出，个别项目的回报率低与整个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二者在逻辑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分析人士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和平认为，中国当前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里烧钱的行为是不顾后果的。 何斌说，
通过这样一点高速的这个基础建设呢，来这个得到面子工程啊，让啊一般老百姓感觉到脸上有光啊，也同时呢又可以跟商人呢进行进啊这个最大的利益交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财政是不顾后果的，他的环保也是不顾后果的，他的产权也是非常不清楚的。
安塞尔等人撰写的论文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运作模式不值得其他国家学习。文中还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将当前运作方式转变为高质少量的投资模式，中国或将面临一场由基础设施问题引起的全国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著名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日前发表报告预测，中国今后十年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将导致中国很难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将会给国家领导人带来执政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马修·伯罗斯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中心战略远见倡议的主任，他在今年9月发表的2035全球风险报告中的中国章节中表示，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现在必须要证明他能够持续高速增长，进入世界级创新性社会的行列，而不是甘愿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大国。在9月22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伯罗斯表示，今后20年的大国关系如果出现危机，中国将是问题关键，而导致危机的原因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停滞，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伯恩斯在报告中着重阐述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他预测，中国社会距离老龄化加速的关口是21世纪20年代中叶，也就是说，这个窗口期只剩下10年。到那时，国家的医疗和养老花费会迅速提高。报告说，中国廉价劳动力迁徙已经接近尾声，低工资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正在向海外转移，在那些没有迁走的工厂，雇主们正在加大在生产中对替代人工劳力的机器的运用。另一方面，报告指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社会中被抚养和赡养的人口急剧降低，大幅增加了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这种人口红利带动了经济发展。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当时出现的速度一样快。报告建议，如果要保持经济增长，中国需要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这一点，政府对研发投资占 GDP 的比重逐年升高，但仍然面临挑战。伯罗斯说，在西方，科学发展与自由思想往往相伴而行，而基于科技兴国的中国领导人仍然大力压制异议人士的反对声音。另一方面，以死记硬背为主的中国教育体系也很难让这样的教育环境培育出真正的创新。伯罗斯预测，到2035年，中国会在个别领域成为领导者，但是整体来说仍然不会成为世界第一。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如果减缓，无法达到与西方国家齐头并进的目标，这将伤害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伯罗斯认为，中国经济不仅对世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也对美中关系产生影响。他说，
中国仍然希望与西方保持良好的经济联系，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出现波动，没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你可以想象中国将来会比现在表现得更强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更加升级。
与会的美国政府官员则认为，美中之间的主要潜在危机在于判断和沟通不当。美国政府在网络间谍、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即使与中国意见不同，也要让中国政府清楚了解哪些是美国的禁区，减少灰色地带。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许湘云。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俄罗斯星期四表示支持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停火48小时，而不是美国提议的时间更长的停火。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普科夫说，美国提议为期1个星期的停火将给反政府的武装足够时间，让他们能够重新集结和补充给养。一天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华盛顿准备停止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俄罗斯的接触，除非俄罗斯立即采取措施结束对阿勒颇的攻击。克里的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克里国务卿清楚地表明，美国及其伙伴认为俄罗斯要为目前的状况负责。叙利亚的冲突已经持续了5年多，美国和俄罗斯像以前多次试图动用各自对交战各方的影响力推动和谈，谋求达成和平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包括最新的阿勒颇停火协议都随着冲突的继续发展而破裂。阿富汗总统与一位军阀正式签署实施一项受到多方支持的和平协议，这名军阀目前被美国认定为全球恐怖分子之一。这项星期四签署的协议恰逢阿富汗联合政府成立2周年，阿富汗联合政府对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的处理受到了一系列的批评。这位名为希克马蒂亚尔的被通缉的军阀通过特别的安排在视频上参与了喀布尔总统府前举行的签署仪式，有几百人出席了这次仪式。希克马蒂尔通过他的发言敦促政府和塔利班也展开和谈，同时呼吁伊斯兰的激进分子停止战斗，加入和平进行。印度军方星期四说，他们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向可能是武装分子的人发动了精确打击行动。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反驳了印度的指称，说印度军队跨境开火。印度军方一位高级将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打击的目标是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印度和巴基斯坦控制区边境一些地点集结并且准备发起攻击行动的恐怖分子。他说，打击行动对他们实行了重创。印度军方发言人还说，行动已经结束，并且也向巴基斯坦有关部门通报了这次行动。美国政府一家机构对12家在中国开设教育项目的美国大学进行了审核，发现2个大问题：网络审查和自我审查。美国国会星期三通过了一项法案，使政府可以再维持运作几个星期。众议院和参议院都以多数票通过了这项法案。与此同时，国会投票推翻了奥巴马总统对911法案的否决。这个法案允许死难者家属起诉沙特阿拉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